大家好，欢迎收听观测站好利哉，我是方瑜。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是民防，那公民媒体卧草 Watch Out 他们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是编写了一本民防手册，名为公民行动指南，那就是跟大家讲说，假设发生这种大型的灾难，尤其是可能有战争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做，一般人该怎么做。那当时就是获得了非常多的回响，那他们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宣布要启动进阶版的一个民防手册的编写计划。他们找了这个国内外的 NGO 啊，外交国防的立委啊，还有相关的学者专家一起加入。那这本书现在已经推出了，这本手册应该不算是书，就是一本手册，这个叫做积极行动指南，面对战争危机台湾人该怎么准备。那这个标题是非常的简单明了，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个有可能发生的战争危机。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这个民防手册的主编萧长展来跟我们分享这个积极行动指南。长展你好。
嗨，方瑜好，观测站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那个卧草积极行动指南的主编萧长展。
诶，长展你在卧草已经很久了吗？
对，我在卧草，我从卧草刚创办没有多久，2014年的时候就加入卧草了。
诶，我前几天跟这个卧草的伙伴们聊天，我才突然发现说，其实卧草是在太阳花运动之前就成立了，对不对？
对，在那个318之前 一点点的时间，大概2013年底卧草就成立了。对，那我
最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有这个洪仲丘事件嘛。那这个听众朋友们，就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这个隆重的也不说隆重，就是说郑重的介绍一下，其实那一段时间有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呢这个民间社会的能量这样子慢慢慢慢累积起来，最后才有这个太阳花运动。那这个2013年的时候，那时候有公民1985行动联盟，然后这个当然就是关注国防相关的这个议题。那长展你是为什么会加入卧草啊？
我当初是因为其实这是因缘际会，就刚好要转职找工作，然后其实后来知道卧草这样的一个公司正在征人，然后知道了理念之后，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当时要找的是类似像记者的工作，所以就觉得理念上面很符合，然后又是一个新的，当时是所谓的新媒体，那我就觉得很有兴趣加入这样的一个组织，这样的一个公司。对。
那为什么卧草卧草平常就是做了很多专题嘛，就是新闻报道啊等等，然后也有经营社群媒体，那为什么你们会想要来写这一个公民行动指南跟现在这个积极行动指南？这是民防，这个是你们的这个兴趣吗？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原因来写这两本手册呢？
好，方宇问到一个很关键问题，就是说这也是我们常被大家好奇询问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媒体为什么最后会选择做民防的议题，或者甚至出版民防的所谓的手册，或是我们民防书籍这样子。那这个缘由大概是因为我们大家可能有一些听众知道，或者是说有一些朋友可能知道，卧草是从所谓的监督国会这样的一个角度起家的，所以我们一开始是很关注政治上，尤其是立法院的新闻。那我们在其实立法院的新闻之外呢，其实我们对于整个台湾的政治局势也有一定的我们自己的观察和了解。那其实我们大概是在做国会的观察，然后做政治相关新闻的观察，一直到2018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当时资讯站所谓的假讯息这样的一个现象非常的泛滥，那甚至发生了说那个时候发生了关系，就是关系机场的事件，然后假讯息的事件，
那很恐怖
对，那很恐怖，对，然后就导致了一些不幸的事情。那我们当时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然后关心到说，其实资讯站是越来越泛滥。那随着对资讯站或者是说所谓的错假讯息的研究和了解，我们渐渐发现到，其实这后面包含的是一个更大的一块，我们讲战略国际战略领域的一种新的手法嘛，或者一种新的战略叫做混合战。对，那 混合战的话，
其实也不新啊。我必须要那个插话一下，就是这个混合战就是所谓这个除了军事以外的这些战争的手段。那其实中国就一直对我们在用。
对对，没错没错，对，这其实也不新。它其实在比较为人所知的是2014年，因为那时候克里米亚的事情，那这个才算是被世人所关注到。那对台湾来讲，其实它某个层面上算是它是旧的事情，但是台湾人可能一直都没有比较明确的体感，或者是比较明确的知道说，哦，这个就叫做混合战。所以其实这个事情，
等等，所以你们在一开始成立的时候，也就是因为你们是2013年底，然后接下来2014马上就看到了克里米亚战争，对，就是俄罗斯去并吞了乌克兰的领土克里米亚嘛。然后那个时候发动战争的时候，就会有很多资讯战啊，那种骗你说什么你的这个指挥官已经投降啦，然后大家赶快投降吧，类似像这样子的，是不是？
对 对, 對。
然后你们那个时候就种下了这个想要做民防的这个种子了吗？
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快，因为那时候其实还是比较关注在说，当时是所谓的服贸嘛，然后还有立法院的一些，我们讲立法院可能国会议事的一些状况，或是一些不好的现象。那所以那时候
什么国会乌龙球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包括
那个很有趣耶，就是把那个各个立委在跳针的那种状况都把它剪下来。
对，那个是我们的著名的作品之一，到现在还有不少人记得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比较关注在立法院的发展，倒没有，就是那个时候知道2014年有这样的克里米亚的事情，但是国内当时的政治局势其实不断的在翻搅，然后包括说那个时候还有所谓的马习会，然后到后来所谓的蔡政府执政上台，这一连串的很多事件不断的在发生。那我们是大概到，因为大概到2017-1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隐约就有感觉到所谓的资讯战越来越严重。那我们其实大概那个时候就越来越多的报道，或是我们越来越多的研究是关注在这个资讯战的面向。对，
所以就是长期累积下来，就让你们决定要投入这个手册的编写，是这样子吗？
对，就是那个时候在资讯战，然后后来再回头看，就是说，哎，我们可以回想到2014年那时候差点签的所谓的服贸协议，其实那也是混合战的。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是混合战的一种手段嘛，就是经济上的制约，然后可能让你更容易被中共所操纵。那我们大概到了2018-19左右，就觉得，哎，好像可以再值得做更多的研究，所以就渐渐的有接触到所谓的民防的这个领域。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哦，那个军事议题毕竟跟民防还是不一样嘛，对不对？民防其实跟就是它并不是在讨论军事上面的抵抗。那到底你们觉得这个民防的重点会是什么？
我觉得民防的重点其实在于说两个层次，一方面就是说现在的军事战争其实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就是它不是只有牵涉到军队的调动或者是军事上的对抗，其实整个民间社会的力量，包括民间社会能够互相帮助的这样的一个网络，都是相对来讲对一个国家防卫是重要的。那另外一个方面是说，民防其实牵涉到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对于保护自己的意志，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决心的展现。那你对于民防的投入或关心，其实是展现在整体人民对于你想不想保卫这样的一个国家，或是你想喜不喜欢你现在的生活的方式，是有很大相关的。
所以简单来说，我可不可以说，就是像民防，它其实就是也包括了我们要认识军事议题，这也是民防的一部分。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要认识，没有错。可是它跟你对于军事有兴趣而想去从事军事方面的这个我们讲行动也好啊，就是你想要报效国差也好，这是又是不太一样的事情。那但是这个比较可惜的是，常在台湾会被混淆，就是说，哦，你做民防是不是要搞民兵，然后你是不是想要去跟这个敌人鱼死网破等等之类的，然后最终导到战争很可怕的这样的言论。对，这个是比较可惜啦，因为其实我们想要强调的是每个人都 可以帮助自己，帮助自己之后呢，你大概就是一个同心圆的方式，就是渐渐的你可以外扩到帮助到你最亲爱的家人以及这整个社会和你的邻里。对，所以它其实是比较算是一种互助，然后大家去一起去面对重大危机的一种概念。
对，诶，这个我觉得很有趣哦，就是说大家其实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这个你们这公民行动指南跟积极行动指南这两个都有在放在网络上嘛，对不对？
公民行动指南我们现在是只有贩售，就是网络上可以，有四月本，然后网络上就是如果你要看全文就要购买。那积极行动指南的话，你大概就是上网打卧草积极行动指南，那你就会看到一个连结，就是免费的四月版可以下载这样子。对
对，我想要表达就是说明明哦，你们写的这些民防或者是现在大家在推动的这些民防，其实现在有很多组织在推动嘛，例如说这个黑熊学院嘛，然后例如说这个壮阔台湾，然后还有很多地方性的组织哦，不是只有这两个，那还有很多组织在推动。然后但是很多批评的人，我不懂他们是故意的还是怎么样，他们一直都会说什么你们就是要搞民兵，你们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让大家怎么就是每个人拿一把枪，然后那个到时候军队来的时候，你这样会害大家会被这个解放军怎么样。我就觉得说是怎样，你们是不识字吗？还是明明民防不是那个嘛，对不对？就是你把那个民防手册打开来看，是教我们什么面对重大危机要怎么样逃亡，要怎么样移动，要怎么样储存这个平常的这些用水食物，这怎么会是搞民兵呢？我觉得这个误会超大的，对不对？你们在出版之后是获得很多批评吗？我就是很多人批评你们这个吗？那你会怎么样回应？
我们出版之后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啦，就是说出版之后其实获得的评价是也有很好的，也有人认为说对这些民防的知识其实我们早就该被大家讨论，而且早就该就是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去学习，然后去练习相关的技巧。所以我们有时候出去演讲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是给我们很正面的就是回馈，就说哦，你们做这样的事情真的非常重要。但是也不能否认，就是说有一群人包括这些人，可能包括民意代表，那几个月前是有一些是民意代表的候选人，然后现在可能已经在我们的国会殿堂里面当立法委员的人，他们呢就是有一度曾经召开记者会啦，就是说哦，就是抨击支持我们这个做这些手册的一个外国的 NGO， 然后说这个 NGO 呢就是指他是什么战争机器，那我们这些做民防的都是受他的指导，然后要鼓励大家打巷战，要鼓励大家就是站到最后一兵。
这个滑坡滑坡滑到哪里去了、啊、
对，我们是当下觉得就是有太多，因为有太多 bug， 我们不知道从哪里就是 diss， 就是有没有从哪里去回应他，因为 bug 实在太多。那我们是觉得比较像说，其实我自己个人感觉比较像是这样的论述，其实是不希望你做任何的准备。那不希望你做任何的准备，当然就是对某一方，就是尤其是对想要侵略我们的那一方是有好处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论述出现。那但是反过来讲，其实你越是能够有这样做好一些民防相关的准备，其实在战争的时候，军人他们努力的在前线保卫国家，那一般的平民我们其实能够做到的就是说，我们就是尽量保护好自己和家人，让所有的物力用在该对抗外来侵略者的地方，这对我们国家来讲其实才是最好的帮助。这也是我们做手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没错没错，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啦。那这个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是在那边乱批评的那些人，其实他们其实说穿了就是不想要我们有抵抗的决心啦，就是我觉得说穿了就是这样。那这个不过必须要讲的就是说，你看这些事情都蛮专业的，比如说这个急救，比如说这个要怎么样储存我们生活所需要的水啦，然后这个用品啊，然后这个而且其实你们在这个手册里面也有介绍解放军，对不对？要认识解放军，
对对，
这些议题的进入门槛都不低耶，你们是怎么样做研究的、
啊、哦，我们当初做研究，其实我们我觉得可以分两个层次来讲，就是说 这个议题的门槛，其实如果你大家就是一般人花一些时间去看然后去学习，它当然 有的东西比如说像急救的技巧在练习上会有一些困难没有错，但是相关的知识其实对大家来讲我觉得门槛并不是那么高的。那另外一方面是只是它会花时间，就是你需要用时间和一些精力去了解。那另外一方面是说我们刚当初做研究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结论呢，就觉得这个门槛不低然后而且更应该做，是因为当初做研究的时候我们的一部分的灵感或者是那个受到激励的原因是像北欧或者是波罗的海有很多几个国家瑞典、拉脱维亚、立陶宛等等的这些国家，他们在2014年之后就是由政府不断的出版类似的手册然后教导他们的民众相关的民防知识，所以一方面这个东西其实是值得普及化或者它能够普及化才会被这样子不断的被这些国家 给支持嘛。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他们也是意识到说对我们应该要让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意识和准备，不管今天战争是不是离我们多远，但是它毕竟是有可能性存在的时候，大家就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所以他们其实在2014年之后就已经很有意识的有系统的在做这样的事情了。那我们的研究有很多是来自于这些政府的公开资讯，所以这个其实上网都查得到。那再配合我们国内的一些可见的有一些做急救的 NGO 啦，或者是做这种民防教育的 NGO， 其实他们都有相关的已经有专家或者是有专业的人投入做出来的这一种公开性的知识，那我们再把它汇整起来，对，然后变成一个希望大家能够用得上的一个实用的民防知识。
所以真的就是我觉得只要很认真用心真的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而且也可以生产很多我觉得真的对大家非常有帮助的这一些所谓的行动指南，然后这个相关的这些知识啊。那我觉得台湾这几年的这个民防教育哦，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公民团体一起投入，这真的是非常好的现象啦。那你怎么看说接下来这些组织们之间或者是跟政府之间这个是有什么样必须要再更加强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大家一起合作来做更多吗？
OK， 好， 我觉得对，我这样的现象是很好的。那毕竟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可以让我们台湾就是变成一个更有准备的地方，那这件事情其实也的确需要很多团体共同的合作才能达成。但现在比较大的一个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瓶颈在于说我们的社会可能对于战争这件事情有一些误解甚至是排斥不想谈的这个成分还是很高的，就导致说你谈民防大家就会认为你是不是要，甚至有些人会说你弄民防是不是你要引战，这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做好自己的准备结果你现在说我要挑衅战争，我实在是不太懂。但是这的确是我们现在存在的瓶颈，就是如何让大家就是知道说 OK 好，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和处理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可能如何达成这样的一个社会共识，或是让大众的认知更知道说我们做民防是有必要的，而不是刻意去挑衅，或者是说我们是只是要做好保护自己的这件事情，这个是进一步需要大家推动的。那我觉得在国家方面的话，其实我们当然这几年有看到一些变化，就是说国防部或者是说政府相关比较有跟民防相关的像内政部啊警政署这些部门其实渐渐的有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不过我们自己是觉得说如果他们能够某个程度上更开放跟民间对话的空间，包括我们这些民间在做民防相关的团体，可能我们观察到的一些第一手的现象是可以用在，或是我们第一手的经验，就是去四处推广的经验，是可以跟这些公部门其实有很良好的合作，或者是我们能够更加的结合双方的资源，去让社会更有共识，或是更有系统的去了解和学习民防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我们的期许啦，就是说希望 未来在这样的公司跨界的合作上其实能够有更多的空间。对，那这也是接下来可能要面临的挑战。对，毕竟我们的执政党跟国会的最大党好像不是同一个，不是同一回事嘛。所以公部门
对这个我觉得最麻烦的真的是这边了。就是说当我们在那边讨论说我们要自我防卫啦，然后这个但是有一群人就会整天把自我防卫解读成在挑衅中国，那这个就会很麻烦。那的还是需要更多，但我相信你们比如说你们像出了这个手册然后去演讲啊等等，大家听过你们的讲解之后应该是都可以，大部分啦应该是都可以接受吧。就是其实这些东西防灾什么的也都很需要啊，也不是只有战争会需要用到吧，对不对？
对啊，的确是的确是，就是民防它有一部分跟防灾 是可以连得起来的。对，所以它不是只有
跟战争，对啊，什么急救啊，对不对？急救，然后这个野外啊，野外求生啊，然后要储备这个生活必需品，这些东西其实不是只有应对战争嘛。
没错没错，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希望就是说透过手册让大家更了解说其实不只是对应战争的，是可能对应于台湾任何可能发生的风险，这天灾也是我们一直在经历的有可能的风险之一，所以希望大家对于整体来讲就是能够成为一个更有准备的人群和更有准备的国家，大概是这种
概念。没错，好，嗯哼，好的，那么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呢邀请到这个卧草的积极行动指南还有公民行动指南这两个民防手册的主编萧长展来跟我们分享，就是来做这个民防的科普哦，然后这个手册的编写的这一些相关的这些细节。那最后呢要不要请长展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工商服务时间，教大家怎么样去找到你们的书，然后找到卧草，然后或者是要怎么样跟你们来做这个追踪这样子。
好的，很感谢，对，我们很需要这个大家的，因为我们毕竟是小公司的，需要更多的人来支持这样。那我们的目前积极行动指南这一本手册来讲呢，就像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它有线上版可以免费下载全文，那其实大家只要上网搜寻卧草和积极行动指南就会看到一个所谓的线上版的一个网站是可以直接去下载的。那如果大家觉得这样的内容很好想要购买实体的版本，那你也可以上网直接打刺猬秋秋，刺猬就是那个刺猬，对，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个小小真可爱的那个刺猬，然后秋秋是山丘的秋，然后重复两次，刺猬秋秋这个网站上面呢，你就可以找到我们卧草第一本手册公民行动指南以及第二本手册积极行动指南，在上面都可以买得到实体的版本。
刺猬秋秋，好好有趣的一个平台。
对对，这是我们目前建立的一个平台，那主要是在上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不管手册也好，那我们目前也有一些民防的相关的商品在上面都有贩售，所以很欢迎大家来看看，然后来看看有没有自己觉得用得到或喜欢的东西这样。
我觉得送礼自用两相宜啦，因为很多都蛮实用的，而且我有拿到那个这两本手册我手边都有纸本，那这个就是小小一本，然后你就是随时可以拿出来翻，然后比如说就是去检查一下说自己有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然后有没有跟家人沟通好啊，或者是比如说那个比如说假设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假设就是有发生大地震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天灾的时候你要去哪里集合，这个其实我们一般人都需要，因为你看现在的那个我的小朋友他在小学其实每个学期都会演练，那我们这些大人如果都不知道的话那岂不就这个不负责任，对不对？我们自己要必须要顾好我们自己啊，那么小朋友都知道我们自己不知道不行，所以我自己是蛮建议大家哦，就是这两本这个行动指南哦，积极行动指南公民行动指南都很适合大家来做收藏然后还有阅读哦。就是今天非常高兴长展，那我们这个观测站侯立哉哦，我们会继续帮大家来分享一些重要的人重要的书重要的事情，那每个礼拜哦，大概会在周末前后来做上架，那当然我们还有这个观测站底加辣的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时候上架， 那听到最后也欢迎大家来帮我们追踪分享订阅按赞、哦、这个触及率啊最近是越来越低、哦、这个大家都在哀嚎、啊、需要大家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帮忙你们卧槽是不是也很惨啊有政治的内容是不是都很惨
对，所以我刚笑了。对，没错，就是大家正在经历一股很奇怪的网络寒冬，觉得触及率
对啊，
就觉得
对啊，
魔一般的差。对，那
这个就是很麻烦。
对，没错没错，大家互相帮忙，我们就是一起让这个触及率变得更好，这样子。
没错，就是呢，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这个内容很不错的话呢，当然请大家帮我们分享，帮我们分享给这个周边的朋友们，当然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可以来做小额订阅、小额赞助的这个帮助帮忙啦齁、哦、这个我们就下集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